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亲爱的听众朋友和主内的弟兄姊妹们，主日好。今天是4月5日，基督复活节，愿复活的基督赐予您喜乐平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基督复活真理读经默想。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圣伯多禄大殿主受难日礼仪，在战争世界中效法基督，不可以恶还恶。圣周五，教宗在斗兽场主持公拜苦禄活动，让我们步舞基督的方宗。教宗任命圣座副国务卿、教宗府总管和驻意大利及圣马力诺大使。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在我们一切关系的战争、分裂和创伤中，恶持续蔓延开来，因为他不断找到有人愿意以恶还恶，使之倍增。然而，基督在十字架上教导世人一个全新的逻辑，他打破这条锁链，接受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并在其中认出那受托于己的爱与服务的乐章。教宗府讲道神师帕索里尼神父4月3日圣周五下午在圣伯多禄大殿内举行的主受难日礼仪中如此表示。教宗梁14世在他亲自主持的这项礼仪中伏伏在地，信友们则跪地祈祷。帕索里尼神父的讲道围绕着当天礼仪的第一篇读经展开，伊撒伊亚先知诗情画意地描述了那为我们的罪过而被刺透的上主仆人。教宗府讲道神师指出，天主借着这个仆人将世界从邪恶与罪过中拯救出来。在我们所处的世界里，天主的声音不再为世人共同的道路指引方向，这不是因为天主的声音减弱了，而是因为他时常变成许多声音中的一个，被其他许诺安全、进步和舒适的话语所遮盖。这些话语今天是引导诸多抉择、勾勒共同生活方向的指示。然而 世界上依然有人往往既没有罪过，也没有理由就受苦和死亡。战争并不停歇，不易与日俱增，最脆弱者为此付出代价。每个人出于血性的本能，会有以恶还恶的冲动。然而，因着主基督，新的旋律得以飘扬，这是十字圣架的乐章，演奏者是选择听从不一样的声音及耶稣声音的人。他在哥尔哥达上率先做了示范，邀请众人去爱，而且绝不可以恶还恶。这些举动是如此的默默无闻，不为人知，却又无比珍贵。做出这举动的人是跟随上主仆人道路的男女，他们有时甚至不晓得自己跟随了耶稣。他们做的不是非凡之举，只是日复一日的站起来，试图在生活中做一些不仅对自己有益，也造福他人的事。他们背负起自己并未选择的负担，不停地寻求善，即使看似于事无补时也不例外。他们既不制造声响，也不占据版面，却始终开启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可能性。基督的十字架鼓励我们决志放下我们仍握在手中的武器，至少要在我们心中如此。我们会低估其危险性，但帕索里尼神父提醒道，这些也是死亡的工具，因为他们足以削弱伤害我们的日常关系，掏空其中的爱和意义。教宗府讲到神师，最后敦促基督徒在当前被仇恨和暴力所撕裂的时代，毫不恐惧，甚至是全然信赖的接近上主的十字架，付出自己的生命为他人服务，甚至这才是为王的道理。讲道结束后，教宗、枢机、主教依序走上前来朝拜十字圣架，屈膝跪地并亲吻耶稣这位上主仆人的脚。教宗于圣周五在罗马斗兽场主持公拜苦路活动，从苦路第一处到第十四处，他都举着十字架。苦路默想内容由巴顿神父撰写，他提到当今的现实情况，权力常常被滥用，人性尊严遭到践踏。
Facciamo nostra la preghiera con la quale San Francesco ci invita a vivere la nostra vita come un cammino di progressivo coinvolgimento nella relazione di amore che unisce il Padre.Il Figlio e lo Spirito Santo。
圣方济各邀请我们在人生旅途中愈加深入参与那连结圣父、圣子及圣神的爱的关系， 这是教宗梁十四世四月三日圣周五晚上在罗马斗兽场主持公拜苦路时诵念的结束祷词，亚西西圣方济各所写的祈祷文，是他致全体弟兄书信的结尾部分，以劝勉他们效似基督。教宗借着这篇祷文，祈愿众人效法耶稣，以天主圣意为自己的意志，并通过天主恩宠与三位一体永生之王的那一位相遇。全能永生公正和仁慈的天主，求你使我们这些可怜的人借着你的爱而明了你的旨意，并且常渴望你所喜爱的事。因着圣神的火，愿我们的内心洁净光亮，并燃起热火，好能追随你的爱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足迹。在罗马市中心的斗兽场，有三万名信众聚在一起收敛心神，公拜苦路。他们中有带着孩子的父母、男女青年、司铎和修女、男女会士，以及来自不同地方的朝圣者。今年的苦路默想内容由方济各会会士、前圣地守护人巴顿神父撰写。他在耶稣走向戈尔戈达的道路上看到当今世界，教宗在两名手持火炬的青年的伴随下，举着十字架走完十四处苦路。在苦路每一处都诵读了一段福音以及圣方济各的话语，来纪念他逝世八百周年。在苦路每一处，巴顿神父都以一个现实情况为灵感，反思了扭曲的权力观和滥权。他比较了人的权威和耶稣爱的力量，提到因战争而受苦的人的痛苦，尤其是母亲们的痛苦。在基勒乃人西满身上，我们看到诸多义工、人道援助和传播工作者的面孔，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照顾别人，或者让人了解真相。巴顿神父的默想思路不仅有助于信徒不侮耶稣的方宗，也帮助非信徒发现耶稣关心所有人。每一个人都能在他内找到希望和生命意义，即使是失去这些的人也是如此。公拜苦路活动结束时，教宗用圣方济各常用的一段圣经祝福语恳求天主并降福信众：愿上主的慈言光照你们，仁慈待你们，愿上主转面垂顾你们，赐你们平安。教宗梁十四世三月三十日为圣座内部做出三项任命：任命圣座驻哥伦比亚大使鲁代利总主教为圣座国务院副国务卿；任命圣座副国务卿佩纳总主教为圣座驻意大利和圣马力诺大使；任命圣座驻意大利和圣马力诺大使拉伊奇总主教为教宗府总管。鲁代利总主教将于今年七月满56岁，1995年进铎， 属意大利贝加莫教区，拥有伦理神学学位。他自2001年起在圣座外交部门服务，至今已有20多年，曾在圣座驻厄瓜多尔和波兰的使馆及圣座国务院一般事务部门工作。2014年起他担任圣座常驻欧洲委员会观察员一职。2019年方济各教宗祝圣他为总主教，并于2020年1月任命他为圣座驻津巴布韦大使，随后在2023年任命他为圣座驻哥伦比亚大使。鲁代利总主教要接替的是佩纳总主教作为圣座副国务卿的职务。3月30日教宗梁十四世任命佩纳总主教为圣座驻意大利和圣马力诺共和国大使。佩纳总主教1960年在委内瑞拉出生，是位经验丰富的外交人员，先后在肯尼亚、南斯拉夫、洪都拉斯和墨西哥服务，也曾担任圣座驻巴基斯坦大使。2015年起担任圣座驻莫桑比克大使。2018年他获任命为圣座国务院副国务卿。佩纳总主教这次要接替圣座驻意大利和圣马力诺共和国大使拉伊奇总主教的工作。3月30日教宗任命拉伊奇总主教为教宗府新任总管。自2023年甘斯卫总主教卸下职务后，总管这职位一直空缺。后来甘斯卫总主教获任命为圣座驻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这三个波罗的海国家的大使。新总管拉伊奇总主教在加拿大一个克罗地亚裔家庭出生，2019年起担任圣座大使，2024年出任圣座驻意大利大使。拉伊奇总主教将负责教宗府的事务。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复活真理读经默想。亲爱的教友们，今天我们庆祝主的复活。复活节是整个礼仪年中最重要的节日，是一个光的节日。复活的主光照我们，在我们的心中注入无限的喜乐、无限的希望，并使我们的心充满了爱。福音告诉我们在复活主日早上发生的事。安息日过后的那天，一大早天还没亮，玛利亚·马达肋娜便来到了耶稣的坟墓内里。根据犹太人严格的法律，安息日什么也不能做。不过安息日在晚上便结束，因此安息日一结束，天还黑的时候，玛利亚便动身去坟墓了。玛利亚心中充满了爱，也充满了痛苦。她到达坟墓时吃了一惊，因为发现坟墓的大石头被翻开了。这段福音要我们知道，门徒们 并没有预料到耶稣复活，他们想，一切都随着耶稣的去世而过去了。他们没有明白耶稣有关他复活的预言。事实上，我们也承认，从福音中读到的耶稣对自己将复活所述的预言并不那么清晰，易于明白。耶稣曾说过，重新起来，这并不一定是复活，他也说过苏醒，但他的门徒们却没有懂他的话所指的是什么，因此他们对主的复活心里完全没有准备。玛利亚·马达利娜看见坟墓的大石头被翻开，并没有想到主复活了，而是想有人从坟墓中把主搬走了。对他来说，复活是一件奇异而且不可思议的事。主已经死了，不可能自己走出坟墓，因此有人把他搬走了。我们不知道他们把他放在哪里了，因此耶稣的坟墓被盗了，这便是玛利亚·马达肋娜所下的结论。玛利亚急忙跑去把这件事告诉耶稣的两个门徒，他们立刻奔去坟墓，要证实一下玛利亚所说的事。这两位门徒就是西满·伯多禄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福音作者告诉人们，另外那位门徒对伯多禄无比尊敬，真正以他为宗徒之长。虽然他跑得比较快，先到了坟墓那里，却没有进去，而是让伯多禄先进去。福音这样说，随着他的西满伯多禄已来到了，进了坟墓，看见了放着的殓布，也看见耶稣头上的那块汗巾，不同殓布放在一起，而另在一处卷着。伯多禄所见到的，证明的确发生了奇异的事。这些事意味着什么呢？如果坏人把耶稣的遗体搬走了，想当然是连殓布和汗巾一起搬走的，绝不会将殓布拆下扔在地上，又将汗巾卷好放在另一处。另一位门徒也进入了坟墓，他也看到殓布和汗巾，他受到光照，忽然明白耶稣的遗体不是被偷走了，耶稣重新获得生命了。这生命与世上的生命不同，在这生命中，殓布和汗巾不再有用。另外那位门徒一看见便相信了。福音作者随后指出，他们还不明白耶稣必须从死者中复活的那段圣经。若望有意让我们明白耶稣复活这件事连圣经上也没有说到，反而使这个事件令圣经的内容更加明朗。只有在耶稣复活后，门徒们才了解圣经的含义，也才明白耶稣的预言所指的是什么。他们原先不知道如何诠释耶稣的话，是耶稣的复活照亮了门徒们的思想和心灵。复活的耶稣是光的泉源，这光给予人极大的安慰，他的复活揭示了他的苦难的意义。没有复活，他的苦难变成了一个悲惨的负面的事件，成了一个惨败，一个没有希望的结局。相反的，耶稣的复活表现了他所受的苦难的全部价值，展示了这苦难并非失败，而是胜利， 是爱的胜利。好牧人为羊群牺牲了性命，正如耶稣所说的，人若为自己的朋友舍掉性命，再没有比这更大的爱情了。耶稣以爱来忍受他的苦难，因此他得以复活，他获得了新生命，一个非尘世生命的新生命，一个奥妙的、永恒的、异常美好又充满潜力的生命。让我们接纳复活的耶稣这个讯息吧。我们知道，没有信德，便无法认识耶稣的复活。从人性上来说，耶稣的复活是一件无法解释的事，但信德令我们知道，在这件事中有天主的介入，也使我们欣然接纳这强有力的光。这光不仅令我们得以明白耶稣的奥秘，同时也能明白我们生存的全部奥秘。因此，基督的复活不仅是信德的泉源，也是一个美好的希望。我们要因这非凡的恩典而全心感谢天主。基督复活真理读经默想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